那么这次会议稍微有点特殊，就是在近期其实整个科技相关的材料板块其实有个大幅的一个调整吧。咱今天大家看到了，就是长线上市之后，整个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氛围还是这个还是不错的。那我们认为呢，就是前期像整个电子新材料，尤其电子部板块，其实基本面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一个变化。那调整其实更多的还是这个大家就是交易层面的一些因素吧。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认为就是电子部整个电子板块还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这个机会啊。那我们这边其实主要两部分，第一我先讲讲整体观点，待会儿我们团队云娜老师来这个就这个整个电子部板块的需求状况、供给格局啊，包括最新的一些情况，再给大家做一个 PPT 的一个更新。首先就是我们在其实，在7月19号其实也请一个生意科技专家也做过一个交流吧，就是从下游需求的角度来说，英伟达服务器的一个进展应该是完全是正常的进行的，也不存在之前传的小作文的情况，说这个材料方案有推迟或者出货出货的这个时间有推迟，这个情况应该是完全不存在的。以如今为例啊，就材料方案应该基本上完全是定型的，就是 computer switch 用M8 加 low DK1， 周围的 switch 是 M8 low DK2，然后中板还有这个配板网卡是用 M8 加 low DK2， LPU 是 M9 加二代部，还有 M9 加16部的一个货架。那从我们跟踪下来啊，就是这个像主要的一些上市公司吧，像鸿和啊，还有这个泰波啊，还有这个国际富材，他们6到7月份其实都是进入了一个量开始放量的这样一个周期。那从 CCL 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是这个情况，就是预期从7月份开始吧，每个月可能都有 2% 到 30% 的一个环比的增量。然后这个是这个 Rubin 的这样一个情况。像这个之前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像这个Rubin Alpha 这个方案也不存在所谓的这个延迟交付，应该还是在按计划，就是27年的下半年开始量产。27年预计出货量大概在2万柜到3万柜。整个这个方案呢，是有可能在明年的 Q2 会最终定型，是不是用 PCF 加碳氢，还是说用那个 M9 加这个碳氢，就是应该是 M10 了，就是这个 Q5 加碳氢的这样一个方案。那这些方案其实对它可能会影响的只是 Q 股啊，其他的应该基本上都没有这个特别大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只是这个正交费吧。然后那这个可能是在明年 Q2 最终去预定，去定下来会不会用 PIB。 如果用 PIB 的话，其实我们这些材料也有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也是这个会显著受益的，像东岳的一些东岳浩华。然后到这个电子部这边，其实这个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无论是普通的电子部还是特种电子部，其实2026年以来价格都是一个不同程度的上涨。那普通部分上涨会多一点，在 80% 到 90% 以上，那特种部大概在 20% 到 30% 以上。那我们和行业里边主要的公司还有这个供应链沟通下来，应该下面可能还有一个 20% 到 30% 的一个这样一个涨幅啊。然后目前来看，无论是 CT 还是二代部都是供不应求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最终大家可能还是担心一个，就是说这个供应会不会有一个这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增加。首先从我们目前了解，就资金的情况来看，那大家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推迟吧。然后像这个资金应该最快是在2027年的12月份才会发量，或者300这样一个这个月的一个产能啊。那国内主要的这几家公司量产的一个订货都是分批交付的啊，基本上分到三到四批来交付。其实这个情况也不难，然后国产制剂这里面目前还没有被证实可以用一支这个普通部，可能还仅限于一支其实和这个电子部无关的工业部啊，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吧。反正我觉得就从整体无论是从行业的供给和需求来看，就是前期这个大家担心的这个情况都是可能也是就是市场下跌之后大家可能担心就比较多，然后鬼故事也比较多。然后我还建议说大家还是从长期这个产业逻辑的角度去看待整个行业吧，就是无论是这个普通部还是这个特种电部，我们觉得就是它的这个供给相对都是有限吧。然后像普通部也类似的情况，前期中国巨石这边也反馈，其实他们的那个新增当时对新增 2.5 亿米对市场也有一定冲击，但这个应该是28年才会放出来。然后在这个27年整个年度应该行业是没有特别大的这样一个这个新增的供给。然后从这个需求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个稳健的一个增长吧，普通电子部这边。然后整个26年其实点火的这个线应该基本上就是巨石的这个淮安的这条线。然后建滔基本上是以这个自用为主，它的庆远有三条线，但基本上是以自用为主。然后其他的像林州光远、台山玻纤今年点火的全是特种电子部。然后并且明年好像泰波这边也还有这个 现在一个冷修，所以像普通电子部这边预计可能年底之前还是有可能会有个两到三位的涨幅。但是上周我们在深圳做的新材料的那个避险会里边，就我们请中航资信他们判断这轮可能会突破前期的新高，可能就会到15块钱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但是这是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情形。反正整个电子部的市场增速预计是有了16%到17%的一个增速啊，这个就是普通就整个电子部电商，但普通电子部可能增速是在个位数。整体来说，应该这个需求的角度大家是不用担心，供给格局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恶化。然后其实6到7月份本来就是一个放量的一个时间段，只不过是近期这6月份的一个这个比较大幅的一个这个上涨，再加上7月份的一个暴跌，其实导致大家对整个行业的逻辑可能有一些这个担心。所以今天我们在开这个会，主要还是希望再从供给和需求这几个角度，把整个行业的情况，还有主要上市公司情况再做一个梳理。会议处理，你看让那个于娜老师能不能把那个 PPT 接一下？对，具体的标的上，我们还是建议要从普通部这边，就是中国其实特种电子部重点推荐，中台科技、红河科技、国际富材啊这几个。在二型的品种里面可以看一下聚联微星啊，还有那个永冠新材。我这边分享主要这些。
好的，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天风新材料分析师李娜。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电子部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行业的一个热点问题，以及就是行业供需，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梳理。然后最后还要汇报一下，就是我们最近推荐的一些核心的标的。那首先就是我们从需求端这里来快速的过一下。那因为之前大家也比较关注像这个北美名厂商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扩张节奏等等，就是说从这个需求这一端，那么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变数？那么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从资本开支到这个整个这个需求这一端的这个逻辑还是非常的顺畅的。从之前的数据呢，就是TrendForce 集邦数据的话给到的26年的北美的云商的一个资本开支预期是在持续提升的。九大 CSP 的话，整体的这个26年的资本支出预估是在8300亿美金左右，增速也是有从61%上修到79%。然后像那个最近发布的这个谷歌的这个26年的二季度财报，那么Alphabet单季的资本开支是449亿美元，然后26年全年的资本开支指引也是从1800到1900亿美金进一步上调到1950到2050亿美金，那么也是进一步的在加快这个扩充算力和数据中心的能力，然后去满足这个 AI 相关的需求。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像微软，它在2023年的这个规划资本开支总预算也是达到了2100亿到2200亿美金这样子的一个体量。然后35%以上也是用于这个支付硬件采购，然后90%的份额也是会用于采购英伟达的产品。所以说目前的这个北美云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扩张节奏其实并没有放慢，而反而这个增速其实还在边际提升的。那么之前想必这个有同学可能也看到过这样子的一个表，那么就是说从这个硬件架构这一块来看，像英伟达它的这个 Vera Rubin 这一代的机架，整个的它的一个 PCB 的这个价值量是有大幅的提升的。像这个现在这个 Vera Rubin NL72 机架的话，能够推到容纳四个 Rubin GPU 加两个 Vera CPU， 然后呢整个 NL72 机架是有72个 GPU 和35个 CPU 的。那么整体的这个 Vera Rubin 的这个机柜总价值是780万美金，上一代 GB300的话提升95%。PCB 这一块的话，材料的层数也在增加，整体的价值量也在大幅的跃升，整体价值量增速是230%。然后呢，我们跟踪目前行业的一个出货节奏，那么是预计今年已经5、6月份已经开始出货了。那么 Vera Rubin 6至7月份的话，是每个月都在出货大量小几千台这样子的一个体量。那么预计2026年的话，整体的一个年出货量能够达到2万轨。然后2027年的话，我们预计整个出货量能够达到6到8万轨这样子。同时的话，它会一定程度挤占这个 GB300 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需求，直到后期完全被这个 Vera Rubin 替换。那么 Rubin Ultra 的话，前面鲍总也提到了，会完全按照原计划在2027年下半年进行量产的。2027年的话 ，Rubin Ultra 预计整体的出货量大概在两到三万台机柜这样子。然后我们呢，也是对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说整体的一个这个 AI 主线下的话，我们对整体的一个电子部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需求增量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梳理，包括今天它最新的一个这个用料材料方案等等的各方面，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那么首先的话也是从四个维度来看的，第一个主线的话就是英伟达的这个架构。那么 Blackwell 这块的话，我们的支持前的一个挑战结果大概单柜的一个特种部需求量是190平方米，那么2026年的话 Blackwell 的这个平台大概整体的耗布量还是在一代和二代这一块，整体的需求规模大概是在1500万平米左右。那么到 Vera Rubin 的话，因为它的整个的方案也是不断在更新和变化，那么最新我们测算下来的话，那 Rubin 平台大概26年能够产生大概近900万米的一个特种部的一个耗布量，二代部的话大概是占到了370万米，27年的话随着它整体的一个出货量的放大到78万个，那么整体的需求特种部的一个需求量是要接近4000万米的，然后二代部大概是在1650万米，一代部大概是1200万米这样子的一个体量。那么 SX 这一块的话整体大概是也是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也是基于像这个单张 CCL 大概5米耗布量的这样一些假设，最后得出的结论的话就是26年 SX 这边特种部的总需求量大概在6300万米左右，那么一代和二代大约各占50%左右，然后27年的话预计整个需求量还是要超过1亿米这样子，结构的话会进一步的向二代部倾斜。交换机这一端的话400G 的交换机主要还是一代部，800G 的交换机的话主要的需求量在二代部，那么升级到 1.6T 的交换机的话，我们预计还是会一定程度的引入这个 Q 部这一块。那么我们测算下来26到27年整个交换机这一端的这个电子部的一个特种部的一个需求量大概在1300万米和2100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样子的一个体量。然后这个封装载板这块，包括这个智能终端这一块的话，因为低热膨胀部主要就是用在 Cross 等先进封装以及这个消费电子这一块，那么我们测算的结果的话，预计就是低热膨胀部26年的话，预计需求是超过3700万米，27年需求量是超过6000万米的，然后最后汇总之后呢，我们认为26到27年整个特种部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高速的一个释放的，整体的需求量的话，是在3.5亿米和5.7亿米，包括大概是3亿米左右的这个低阶电部，然后以及这个大概5000多米的接近5000米的这样子的一个低热膨胀部，然后到27年的话大概是5亿米左右的一个低阶电部，然后接近7000万米的一个热膨胀部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对这个电子部行业供给结构供给端的这样子的一个梳理情况。首先就是从这个整体的这个锅纤的这个维度能够看到，其实目前我们国内主要像巨石，然后国际富材、泰山三家龙头企业，然后三家合计的这个锅纤的产能的话是占到全球一半的，然后其中巨石的话是占到27%，富材占10%，泰山占13%，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像美国的那个欧文斯科宁，然后加斯麦威，还有这个日本的，然后他们的话前六大其实合计要占到全球70%的一个锅纤产能，然后整体的话就是头部企业这块的这个市占率的还是进一步的在加大自己的优势，这个是全球。那具体到这个我们国内的话，整体来看能够看到就是大部分的这个锅纤的产能是分布在华东，然后像巨石的在产产能基本上能够占到30%，泰山占到接近20%，富材的话是占13%左右，然后像山东锅纤占8%，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前三大企业产能的这个格局是非常稳固的，然后新增的目前这两年的话新增的产能其实有增加的，但是在展望中长期的话预期还是以这个头部集中的趋势为主。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就是市场也在讨论就是电子纱的一个供给情况，那么就是这个是今年上半年国内主要的一个锅纤的一个产能的一个变化情况，那我们比较关注的其实主要就是电子细纱这一张的话，能够看到成都富材8.5万吨投产，这块主要也是自用，然后呢再有就是江苏这块的其实就是巨石的这个2.5万吨投产，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建滔的7万吨，这个也是主要是自用为主，其实细纱这一块的这个合计的新增产能主要就是这几块。 然后这个玻纤这一块的话，今年上半年国内的产量也是因为在这个需求不断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推动下，产量是有所增加的，整体的增幅大概是7.8%左右，是这样子，接近8%。然后我们结合之前的一个测算，对于月需求这个2026和2027年的一个电子特种部的这一块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梳理的这个国内主要的这些特种部企业的一个供给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测算得出目前整体行业的缺口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首先的话能看到，像今年2026年的话，我们测算下来，四种核心的这个特种部品种月需求量大概在2850万米左右，那么目前能够做到的月供给体量大概在1700万米，整体的一个缺口比例是在40%这样，然后到2027年的话，这个缺口其实还是维持在这个水平，因为核心是2027年的整个的需求预计还是到2020年会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虽然产能有增加，但是其实缺口还是在的。预计在2028年的话，整体的缺口会有一个小幅的下降，但整体还是在这个30%到40%这样子的一个缺口水平。而且目前能够看到，就是说，越是高端的这个布匹的品种，它的缺口其实越紧张。然后目前的话呢，电子部核心的一个供给的瓶颈，一个就是大家知道的织布机，一个就是这个电子纱。我们先看电子纱好了，电子纱这一块的话，目前大家也都在前面，我们也看到了主要的这几家也都有一定的程度的破产，像富材然后建滔都有破产，巨石的破产主要是这个也是这个细纱为主，然后但大部分是自用的，而且目前行业能够外供的这个增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本身的话电子纱它的破产也会受到这个工艺的稳定性和这个像这种以这种单锅法为主的话，它的品质虽然好，但是量就比较小，只要虽然效率会高一点，成本也低一点，但是它的良率就不稳定，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其实电子纱的一个破产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瓶颈的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织布机的话其实是大家关心比较热程度比较高的一个这个瓶颈了。目前其实全球满足电子机织布机的这个应用要求的这个只有日本的丰田和德国的这个多宁两家。然后金田居的话能够作为丰田的一个替代，但是它整体来说达不到丰田的一个效率和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能。然后像国内的话，其实很多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国内织布机。那目前的话，国内织布机主要还是集中在工业部的这样一个生产上，少部分企业也在这个技术这一块在进行这个突破，主要也是对标丰田的像这个720820水平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效率，目前的话还没有到能够批量生产这个电子机那个玻璃部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行业的话核心还是去进行这个合作，大家其实核心还是要跟这个丰田织布机的一个拿货情况然后我们也是稍微梳理了一下现在各家的一个织布机的一个情况以及他们这个新增的织布机的一个节奏。那泰山的话目前大概是有800多台，不到1000台，特种织布机大概是有400台左右是转产过来做的，那后续的话预计还会再新增400台，这样子至少800台的这样子一个特种织布机的一个生产然后鸿和的话它其实存量织机大概在接近1300台左右整体的这个产织机的话都是进口的后续的话鸿和的这个80亿的这个黄石项目的规划预计是新增1500多台织机，然后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会陆续到货，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会到货1期大概500台左右的体量然后巨石的话其实它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它能做特种织布机的这个量其实非常少的然后华安的话是配合它的那个普通部的这样子的一个新增10万吨的这个电池的产能，有2000台的织机是到位的，然后后续的话其实巨石它的这个特种部未来这个上量的话，预计它明年开始也会新增这个丰田的特种织机大概在1000台左右的一个体量，然后像富材大概是有1200台左右的一个织机存量然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大概要新增500-600台这样子的一个水平然后我们核心的话还是看各家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他们的一个织机的一个拿货情况和到位情况，决定了他们的这个产能扩张的节奏是否能够顺利兑现但是比较明确的还是就是说，虽然丰田也在进行的扩产，但至少在织机在这个今年明年到28年其实都非常紧张的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认证窗口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使用壁垒，但是因为我们关注中比较头部的几家，目前像这个泰山在这个二代部和 T 部其实都有比较好的一个那个重量的一个进展，二代部就是批量出货了，然后 Q 部的话也在这个进展中，也有部分头部的厂家已经验证通过了，然后红河的话其实它的认证是比较全面的，二代部 T 部 Q 部其实都通过了头部和另外企业的下游厂商的一个认证，富彩的话核心是二代部通过认证了，然后一代部可能少量的需要重新认证，但我们预计节奏不会特别的慢，然后 Q 部的话目前还在验证中， T 部已经开始有少量的出货，已经拿到了验证了，这个是核心几家的一个认证节奏。然后重点汇报一下我们比较关注的几家龙头企业，他们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出货量、价格、盈利，以及我们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推荐。那首先的话就是中材的这个泰山。泰山是品类布局比较均衡的，一代、二代，然后 T 部、Q 部都能够生产。然后核心的话就是它现在一代部的产能大概月出货量在200多万米，二代部大概是这个接近30万米左右的一个月出货量 ，T 部现在有比较一定程度的体量了，大概在20万米左右 ，Q 部的话仍然不足10万米。然后它的话之前就是产能是2个3500万米加1个2400万米，一共9900多万米这样子的一个特种部的一个体量。然后目前这个第一个3500万米已经投产了，然后二期的话这个预计也是后续的话会陆续释放出来，然后最后那个2400万米的话预计主要是投在 Q 部上，那也会根据这个后续的市场的一个需求是可以考虑去转一代或者二代的，然后它的话基本上主要核心就是绑定了采光是它的核心客户，然后它的话也是自供为主，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核心它的瓶颈主要就是看它的制度机的一个节奏。然后我们给中材的一个月绩预期大概是这样的，中材的话我们今年是看到30亿左右的利润，26年30亿的利润，明年的话是预期能够做到45亿，然后整体的话我们给中材的一个目标是只是在1500亿左右的一个质量，那么较当前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向上弹性空间的。那么第二家红河的话其实它的布的产品的品质和这个良率以及生产效率是在业内非常领先的，它核心的这个 T 布的话目前它整体的产品品质是会比肩日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产品 T 布的，目前它的一个出货情况的话，现在一代布月出货量大概在50到60万米，二代布是30万米左右，然后 T 布的话目前能够做到不到70万米这样的一个出货量。公司的话对全年的规划目标也是比较清晰的，26年目标整体的特种部出货量在2000万米左右，其中 T 部的话占800万米，剩余的是一代和二代的一代二代大概1200万米这样的结构，那明年的话预计 T 部出货量能够翻倍达到1600万米，我们预计明年27年一代二代的话能够做到2000万米左右的一个年出货量，然后整体到26年末的时候，就现在做不到，但26年末的话，整体公司的特种部的月出货量目标是想要做到200万米，到27年末的话，大概是目标是300万米这样一个体量。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就是因为公司的布的这个质量是比较好的，在全球范围都比较领先的，所以相对来说，公司的利润率也是在几家里面做的比较高的。它一代布的价格，核心的价格中枢大概是30到50元左右。那么一代布的毛利的话，大概在20到30。这样，二代部的价格大概在100元上下区间的话，就90到220，然后二代部的毛利是可以做到50%左右，这个是我们的判断。然后 T 部这一块的话，整体的这个毛利率会超过70%，然后价格预计比二代部要贵一点，大概在120到140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因为公司的良率非常高，所以它整体的盈利能力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制度机这一块的话，现在是前面也提到了1200多，不到1300台。那么随着它的这个扩产项目的陆续的这个落地，那后续的话，公司其实整体的产能是要在翻倍以上的增长的。预计所有的这个制机到位之后，它的整体的这个制机存量是要接近2800台。然后预计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能，是会达到一个在现在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然后而且公司的话是以销定产，目前它的整个的一个扩产的计划都是根据它在这个在手订单或者已签订合作协议的这个订单情况去匹配的，所以它的这个业绩的兑现率也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非常高的。那我们预计红河的话，今年全年的 规模大概是做到14亿左右啊，然后明年的话，我们是预计大概能做到38、39亿这样子的一个体量。我们对红河的一个这个目标市值的话，是给到这个2300亿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水平。那么目前的话，因为最近也是杀害的比较多，所以其实向上的这个弹性空间也是非常充足的。巨石的话，它的核心逻辑主要是在这个7128和2116这些普通预估上面。那么首先前面也提到，巨石是全球最No.1的一个波线龙头，它的产能的这个体量，包括它的一个规模优势都非常的领先。结合公司最近发布的这个上半年的业绩预告来看，它整个二季度的话，预计大概是在这个能做到17亿上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地位，同比增速的话，大概在60%-70%-70%-80%这样子的水平，二季度环比一季度的话，也是增速在30%左右。那么我们就是看它整体来看的话，因为巨石它这两年，去年的2025年，普通部出货量是9.6亿米，今年我们预计的话是能够做到11.2亿米左右，因为公司有这个就是华安10万吨电子沙的这个项目全年陆续投产嘛，所以我们预计今年它大概能做到11亿米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普通部的一个出货量。看明年的话，2027年大概就是能够做到13.5亿米左右的一个电子部的一个全年销量，然后结合它目前的一个这个728部的一个走势，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就是现在因为特种部的需求非常高，然后也导致部分这个电子沙和这个织布机转产去生产这个特种部，那么因为成都挤占了普通一部的一个产能，所以现在导致一部也是非常紧缺的。那从年初至今，整体的这个一部的这个价格，像以728为代表，也是一直在涨，包括像7月、8月，我们预计这个加快这个上涨的节奏。年初的时候大概只有4-5块钱这样子的一个单米的价格，那么目前的话现在已经到了8.5块左右了，然后我们预计8月份的话很有可能就已经9.5到10块这样子的一个单米价格。然后前面报道也提到，我们这个包括跟行业的专家去交流，因为现在整体的其实下半年的需求紧缺的趋势比上半年还要严峻，所以乐观预计的话，年底甚至单米的价格是可以到达15块，远超历史新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那么目前从像巨石这样的龙头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生产成本是非常有优势的，那么所以上涨这部分价格其实都能够有效的增厚公司的利润，所以我们对于公司本身的一个这个普通部这一块的一个业绩的向上的弹性是非常看好的。然后包括像后续公司明年在这个特种电子部这一块的一个技术的推进的话，是有望进一步的去增厚公司的这个业绩的。那我们看巨石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公司是能够做到80到85亿这样子的一个利润体量的，然后明年的话预计是要超100亿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公司27年的一个业绩市值目标的话是2200到2500亿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市值。结合公司目前的一个水平的话，其实也是有非常可观的一个向上空间。然后最后的话，再来稍微介绍一下富材。有机富材它目前也是发了一个这个中报的业绩预报，上半年的话预计是能做到这个5.8到6.8亿元的规模利润，增速是115%到190%。然后二季度的话，单季度的规模预计是3.6亿元上下，同增是3倍。然后公司本身的话，其实它是200部体量的一个龙头，然后公司新增了8.5万吨的一个电子沙窑，也在这个陆续投产这个释放产能。然后我们比较看好它的话，它整体的一个月出货量现在的一个情况更新一下。富彩的话，它现在二代部的一个年底的目标是做到120到150，现在大概是70。国际富材的话，目前二代部的一个月出货量大概是在70左右，然后年底的话目标是要做到120到150万米一个月的这样子的月出货量。一代部大概就在这个60万米这样子，年底的话我们预计也是能够做到这个100到200这样子的一个体量月出货量。然后富材这一块的话，就新增了3600万米的一个特种电子部的产能，然后预计也是将在那个明后年逐步释放。公司其实27年的这个出货量预计是能够达到4000万米，因为公司本身其实织机的存量是足够去支撑现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产能扩产的。后续的话，随着这个生产效率的提升，包括这个新增电子沙的这样子的一个逐步的一个产能释放出来，那么其实公司向上的这个业绩确定性也是非常高的。 价格这边我们快速过一下吧，能够看到就是因为普通电子布这块的价格是非常清晰的，沙河线随着这个供需紧缺的话，从去年基本上四季度吧已经持续在上涨了，到现在的话能够看到728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这个8.5块以上了，这样子一个水平，而且下半年的话还在继续缺沙，包括巨石它的这个公告的这个第二个2.5亿米电子布的这个2028年预计释放的一个产能，其实是它用自己现在投放到市场的细沙存起来，然后到2028年去这个供自己的这个布了，所以说其实等于说市场投放的总量在2027年又在持续的减少，每年要减少20000吨电子细沙的一个投放，那整体来看的话就是缺的话至少在这两年是非常缺的，所以这个7.28布的这个价格其实非常坚挺，然后我们预计就是包括这一轮急涨之后的话，即便是在这个明年的这个一季度这个淡季，可能也是在高位的这个调整，也不会有一个向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下滑，这样子就是普通布。然后特种布这一块的话，其实一代布现在相对来说是最稳健的，基本在30-50这个价格区间，然后二代布的话目前其实在100上下，因为各家的这个保护规格有不同就是薄一点的这个二代布的话它价格还是在120-140这样往上走的相对来说低端一点的可能在这个90-100这样子，然后 T 布的话其实价格的范围也是比较大的，基本上都在100往上然后我们说最薄的那种风和最顶尖的布是达能达到400元以上一米，但核心的这个价格中枢基本还是维持在这个140左右吧，100-140这样子，然后这股的话价格一直是在维持高位的，因为量没有放起来，然后目前这股的话基本上也是在这个200-300这个价格区间这个是这个普通布和电子布的一个价格情况能够看到，就是说现在高端的这一块的话，然后它的价格还是有非常明确的上涨预期的普通部的是因为这个供需紧张的一个格局整体上涨预期是非常明确的，而且趋势还在加快，特种部这一块的话也会随着需求的这个不断的增长，那么还是会有向上的这个空间的，而且价格传导这一块其实我们跟下游 CCL 和 PCB 厂商的专家和产业内的人去聊能够看到大家都是有涨价的预期的，整体的这个价格上涨的传导是非常顺畅的，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其实特种电子布的这个投资逻辑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本质上就是一个这种供给约束下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涨价然后涨业绩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逻辑，然后护城河也非常的清晰，然后头部企业的这个优势包括他们业绩的增长的趋势也都是确定性也都非常明确的，那么其实我们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已经跌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而且向上的话能够看到非常好的一个业绩和估值的向上的一个弹性空间如果说推荐顺序的话，那么我们其实现在一个是巨石，因为它的一个涨价逻辑和盈利弹性是非常明确的，其次的话因为我们也跟踪目前的一个下游英伟达整个基带的一个方案来看，其实二代部的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会比我们之前预期的还是要高一些，因为去部没放出来，二代部的需求量反而是放出来的，所以我们也比较推荐复材其次呢是红河因为它对 T 部的这个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个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所以它的结构和逻辑和盈利能力也是非常清晰的，然后中材因为它整个的性价比也非常高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推荐你的一个顺序，也欢迎感兴趣的投资者联系我们团队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